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上述违法行为，天风证券研究所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哦，好，感谢各位投资者，我们今天就是也是每周的这样的一个问世，今天也是啊，只是给大家来送上。我们都知道，今年这两天的市场调整非常明确啊，就是可能是啊，很多投资者会有更多的一些担心啊。那我们也觉得后续啊，可能增量的政策空间也逐步打开了。那我们现在就有请我们的啊，就是董亮股股长特别首席吴海达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后续啊增量政策空间打开，包括以及对今天整个市场行情的一个解读。
非常荣幸，我是那个吴海达。今天的话就正好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正好遇到这个市场，本来昨天啊就是已经快回到这个4000点，但今天的话就遭遇这个暴跌，整个市场反正就是大家也比较悲观啊。正好也借此机会吧，再跟大家那个确认一下。首先我们比较明确啊，还是看这个就之前说的3800是政策底，而且比较明确是看8、9月份，就是今年下半年的这个吃饭窗口。就是最近的话，因为前面7月30号的时候，那周正好也之前刚提过，是长阴上市靴子落地，也是咱们政治局会议。最近就是大家看到这周吧，就是看到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全体会议也开了，然后可以说什么呢？就是从7月30号政治局会议就开了之后，分析了咱们讲的整个的经济形势，包括对今年下半年的这个经济工作也做了部署。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下半年啊，就是总体来看，在这个就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包括统筹发展和安全，而且要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啊。所以总体来看，因为下半年咱们前面提到一点啊，就是这个因为之前5月份就对外来看，就5月份因为特朗普当时来访华嘛，就是也当时也邀请了咱们领导后面访美，所以我们这边啊也做了这个确认，就是秋季要访美。所以总体来看，在这个访美之前，可能美国那边按照以往的这个惯性吧，他会对我们有各种这个制裁，包括就是一些打压。但是呢，我们也会这个反制啊。后面的话就是大家可以重点观察对外这部分的话，等那个就是双方可能经贸团队还要见一次面，见一次面之后呢，确认就是咱们讲领导访美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是中美新的一些这种。一些成果吧，中美新的成果啊，所以对外来看，就咱们认为什么呢？在这个领导访美之前，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波折，但是呢，总体来看，因为特朗普就是5月份来了，也邀请了咱们也做了回应，所以秋季咱们要会访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今年嘛，就前面也提过，就是10月份是咱们APEC，12月是美国 G20，所以双方的话后面就是除了这次访美之外，后面还有机会啊，就是还会见。就总体来看，就是外部就中美还是一个这个，就虽然有一定的波折摩擦，但总体来说还是可控，而且因为见面嘛，肯定要新的成果，所以一个是对外，应对外部的这个就是冲击。另外的话，最累的话，因为7月份的经济数据大家看到，因为二季度实际上咱们这个已经跌破4.5。跌破就是7月份嘛，这个数据也出来，然后大家也看到，就是出口还稍微撑着，但是呢，就是内需吧，特别是像投资这块压力比较大，所以最近的话，大家看到也是政治会议也比较明确，对下半年工作做了部署，然后最近看到什么呢？看到相关的部委也是在密集开会啊，就央行这边也比较明确，就是下半年就是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要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而且引导咱们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的这个均衡性，然后使这个社融包括货币供应增长同整个的经济增长还有这个价格总水平预期吧，就目标相匹配。发改委这边也是就是非常明确，也是开这会啊，也是要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就上面的这个部署。也是以这个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然后要做好工作承诺。因为下半年就咱们前面讲，因为这就之前就是15有些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包括围绕6张网，就还是要去抓紧落实吧。所以比较什么呢？就是要把宏观政策发力提效，就是一个是发改委这边的这个首要任务，而且要促进这个投资直接回稳啊，就协同推进咱们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的规划建设。就扎实推进吧，2重包括2新，然后 这个投资这块也是咱们讲下半年就是稳内需的一个重要抓手，而且围绕这个六单网。然后财政部这边的话，其实南部长之前也发了文章，就是以更大力度落实这个财政金融协同出了一些一揽子的政策。就下一步的话也是要紧扣居民消费、民间投资，包括供需结构优化等关键环节，就是也是持续丰富咱们政策工具。就不管是像这个贴息，然后最近房地产相关的，咱们看到这个就是公积金改革，就是这个也在出来啊。就是金融税基前提对咱们资本上这边来看的话，就是证监会也是比较明确，就是开会也是说什么呢，要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咱们市场的一个平稳运行，而强调的话是要就是要稳市之外，还要推动咱们中长期资金的这个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也是要着力防范化解咱们讲的这个一些这种融资平台，包括房地产相关的那种债券类的一些违约的这个风险吧。所以总体来说，就而且大的在政局会议里面提出啊，就是要资本上方面要提升咱们资本上的这个韧性和信心啊。所以三方面嘛，一个对外的话，就是在这个就是中美就是咱们这个互动，然后领导方面，然后外部就是有摩擦，但咱们认为可控，而且后面见面可能还会有新的成果。内部的话，下半年确实二季度的时候经济压力显现，七月份的话也数据也比较。数据不好看，但是呢咱们讲的这次也比较明确，就政局会议强调下半年就是立足于调节，就是要稳增长，所以后面政策这块也要发力，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吧，特别是货币政策，包括房地产这些都在这个对咱们去发力。然后第三个的话，资本上这边就是要提升咱们资本这个韧性和信心啊，包括就是也要稳住吧。所以总体来看，咱们看这把就是前面还是之前提到一点啊，3800就看是这个政策底，而且看八九月份的话是咱们今年下半年的这个翅膀行情。以上，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开达啊，对于今天的这个下跌行情包括后续啊，还是做了一个坚定的一个判断。那我们都知道上周呢也是然后说了二季度获得报告，那感觉就是啊，尤其是比如说对于短端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包括把金融市场作为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之一。那我们现在就有请顾说首席财经员来解读一下央行多目标下的一个市场预期。
各位领导，大家周三晚上好啊！我是天风固收的谭一鸣，依然在周三晚上的时间呢，给各位更新一下我们关于市场最近的一个关注啊。那我想今天我想跟大家汇报跟谈的话题呢，还是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多目标实现下的市场均衡跟市场预期的一个问题。今年年初的资金呢，我想债券的表现啊，已经超出了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030。
很多人在年初时期的一个预期，尤其是利差品种相应来说泥沙俱下啊，包括我们整个在央行引导了实际的一个降息的环境之下，十年国债也从年初的 1.85 到 1.9 的高位呢回落到了现在的1.70 附近，包括突破到了 1.67 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因为银行成本呢，我想不管是考虑买断市，考虑整个存单价格，考虑隔夜逆回购的创设，整体高息成本的到期10到15个BP 的下行是有的。那么这个环境之下呢，到当前这个位置，市场毫无疑问会去极致探讨到底接下来央行态度和进一步的操作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了。那我想从两个维度啊探讨这个话题。第一个呢是偏宏观方向维度，第二个呢是偏微操维度啊。那么宏观方向维度呢，我想从2023年整个的一个化债环境叠加我们房地产的逐步的下行阶段，或者说逐步去寻找止跌回稳的时间，以及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这三期呢叠加在一块这个阶段谈起。这个阶段的特征呢是我们的M2 增速和社融增速这个增速差是略有拉大，但当中的支撑因素呢在社融结构里面体现得更极致，是我们的政府债增速远高于我们的信贷增速。这个环境之下呢，其实在 Delta EVE 指标累计到红线边缘之前呢，更多是我们整个的宏观预期偏弱之下，债市无论哪一类资产都是资产荒。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呢，更多还是一个十年以内品种的资产荒，那么30年呢是跟随并未呈现出显著资产荒的一个状况。而在这期间政策利率从高位往下拉呢，整个货币的状态是货币先行以及 配合财政的一个状况。自2023年当时化债的1.5万亿在四季度财政央行相对来说发行高位之后呢，配合还是比较紧密的。但到了今年发现了一个问题，或者从去年呢，我们在去年7月份写的一篇报告就谈到了这个话题。如果下半年不降息，整个央行的多目标当中呢，我们出现了一些需要考虑金融体系承接力，尤其是考虑银行息差、考虑银行存款保有率这个话题的一个问题了。毕竟我们国家是以银行为核心体系的金融体系，那么和日本、美国不一样，我们对于政策利率、对于银行的存款、对于息差，而且我们是一个不能向境外去寻求资产和资本流动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对于仅有的政策利率货币资产的空间天然上来讲就会有更多的一个掣肘。那么这两年还发生的变化是，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出口强劲之下，我们整个的产业链升级，包括叠加到了我们的全球 AI 资本扩张周期和能源危机两大超级周期，出口强劲的环境之下，人民币是升值的。这个环境当中呢，给予了央行更多的操作环境。那么再一者变化呢，就是在于我们的新旧动能转换进入到了一个深水期。这个深水期之下呢，去年到今年我们从宏观方向上来看，叫做货币先行，慢慢到了一个货币配合和货币阶段性要灵活高效考虑更多目标1块钱当10块钱用的管理预期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按这个方向来看呢，今年如果处于是宏观状态不着急，我们出口延续强，下半年其实存量政策用好，不管是存量专项债还是政经工具来托底底色的状况之下呢，我想一不会有大量的财政政策的一个增量的预期除非有超预期的黑天鹅事件，但我们不在我们的中性研究假设当中去设立啊。那么货币政策更自然也是我们不会有太强的总量政策，比如说降准降息预期，更多还是流动性管理的一些微操，那么量不用过度关注，因为政策目标和政策的工具很多，更多还是价格。那么谈到价格和量这个问题呢，我们谈一谈微观上的导向，因为刚刚宏观预期我觉得已经总结过了，和光同尘，无为而治。那么微观上呢，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隔夜的逆回购和7天的零投放之间的一个关联性。进入到了3季度以后呢，央行对于2季度的超额流动性是已经显著收敛的，大行似缺非缺的负债，整个资金还是紧或者说偏宽偏支持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个环境之下呢，央行其实没有必要大量的在7天上做更多的投放。那么历史上的按经验，7天的零投放更多是对于市场过度交易的一个纠偏，那么今年的 1.7 这个位置呢，我想央行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图，但是我们没有过度交易的一个环境呢以及交易盘的一个博弈比较极致的状况之下，央行在7天投放零投放之后呢，又给予了隔夜的呵护，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呢，我倒觉得不能去体现成央行是对于多头因素的一个根本逆转。那么往后来看呢，这种微操我想的是量和价格可能更多是在价格上，如果价格因素并没有系统性的抬升，或许当前也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基础啊，那么整个的市场只会有一些节奏跟微调的一个过程，更多还是一个上车机会，但我们向下的空间有多少，这或许是央行微操的一个意义。我们既不想利率下得太快，也没有上调的基础的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更多的去使用隔夜工具，因为流动性的回收是快的，资金很难价格继续往下，空间的想象力就自然不足。那么再一者呢，就是在于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的话，我可以更快的去应对市场，比如说零投放继续，比如说零投放的时候隔夜工具我并没有像呵护税期和这个政府债发行的时候给予了4天的隔夜逆回购，不想形成收紧的预期，但未来不代表我在一个阶段被交易盘过度去利用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不会去管理市场预期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央行多目标环境之下呀，对于宏观方向以及微操的一个想法。 那么接下来的四个月呢，我想站在交易盘和配置盘的思路之下，如果按照我们刚刚以上的推演啊，那么进攻的姿态毫无疑问是在的。这种环境之下，大家提前去做一些止盈，很容易去出现一个阶段性踏空的一个问题。而且防守上来看呢，目前我觉得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转向的基础的啊，所以我们后续呢还是提示重点去观察发行的负债、存单的发行以及央行的态度，再来做应对。这是今天我们在总量会议吧，想跟大家重点探讨的一个话题啊，以上。
好，感谢韩莹。那我们后续啊，用包括近期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啊，成为可能觉得像我说有些分歧。那我们觉得因为第一次可能是回日转多的，那么现在一个是金沽时期啊，是否可能情况下资金确实会转多？
谢谢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天风轻工林志鹏。今天主要是从定量的角度来汇报三个模型层面的观点跟结论哈。那第一个呢，我觉得观点跟一个大的背景呢，其实之前每周的这么一个会议我们也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就是七月底之后呢，我们观察到美元流动性是从之前的一个收紧状态转为一个中性偏松的一个状态。其实大家通过各类资产也可以感受到，七月底以来其实是全球风险资产普涨以及全球风险偏好提升的这么一个体感以及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呢，从最新的一个数据来看，我们监控的美元流动性有五个分项，其中呢联储官员发言的态度指数最近我们观察到其实是在一个持续往鸽派方向来演化的。所以当下呢，我们认为全球风险资产的一个水龙头美元流动性这个指标，它的一个中性偏松状态是没有发生改变的。一般我们也认为一旦它是由紧变松之后呢，至少说持续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季度以上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啊。这是一个第一个观点跟一个大的背景。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观察到 A 股层面呢，最近一周资金面层面其实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改变啊。这里面呢，其实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指标里面啊。第一个指标呢，是从五月底开始连续看空 A 股的指标，叫大单净流入。这个指标呢，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就是空方多了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指标呢，代表外资对中国资产风险偏好的指标，叫主权 CDS 利差重新开始走低，这就代表外资流入 A 股的概率或者说它的体量这个可能会变得更高啊。那第三个呢，代表美国本土风险偏好的指标，叫花旗风险偏好指数也是一个空方多啊。所以整体来讲呢，对于国内的权益资产而言的话，短期的资金面信号应该是属于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状态啊。好，那第三点呢，我们更多是汇报的是一个行业轮动层面的一个观点啊。因为不少投资者会问，当下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如果说当下我们对 A 股是看多，然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下注的方向到底是像六月份一样啊，就是 all in AI 或者说 all in 科技，还是说有变化呢那我们这边呢，其实从每周在跟踪的行业轮动模型来看的话，其实当下模型给出的推荐的方向还有这个推荐的 ETF 基本上是有色、能源、煤炭、油气还有银行所以这么一听基本上是偏上游的资源品加防御属性为主的所以如果说单纯的从模型的角度来看，进攻的方向其实已经从或者说已经开始从这个科技转为这个周期同时呢它也会建议我们去配置一些像煤炭啊、银行这么一些偏防御的板块用来平衡一些风险主要是以上主要是三点我这边可能今天主要汇报的三个核心的观点跟结论
好，感谢志鹏。那我们现在关于又转到我们非银的市场。那我们后续也就之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知道六月份的时候，非银这个成交量是非常的繁多的。 那现在七月份呢是有所回落，那现在我们觉得八月份尤其在这个就季报即将啊全部出炉的时候啊，就请我们的那个飞鹰首席啊，就是祝鸿辉来解读一下后续的一个静待放量。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听飞鹰祝鸿辉汇报一下我们最新关于市场行业的一些观点啊。首先这个这个第一点关于指数啊，这个昨天上证差不多摸到了接近4000点的位置啊，然后这个大家一下变得敏感了起来啊，然后到4000点之后呢，就这里有震荡有反复啊，尤其是昨天这种环境之下吧，然后外围市场表现都不太好啊，那借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回调我们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啊。那么短期的判断呢，我们觉得就是如果市场成交量不发生非常明确啊非常大的变化的话，就是在20000亿到25000亿啊这样的一个比较窄的区间里啊，这个平稳波动的话，那么市场大概率啊还会卡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里啊，去做进一步的平台上的整理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关于市场。第二点呢，就是后续方向的问题啊，后续怎么选方向，我们觉得就是还是要看成交量的变化，这个是最核心的啊。那指数往上呢，一定要有成交量的配合啊，那如果往下出现变盘的话，也这个成交量的放量的这个同时伴随着指数的大幅下跌吧啊，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方向上的选择。所以说呢，从这个维度上来讲啊，我们觉得只要市场啊这个成交量还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大概率还是平台整理的形态啊出现在这里。那么这个无论是向上啊还是向下，市场选择方向一定伴随着成交量的一个比较剧烈的放大。那初步观察，我们觉得30000亿啊，30000亿是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数字吧，就是去确认指数下一步啊是这个往上还是往下啊。这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整体的关于市场的一个判断。那么第三点回到行业中来，那么现在整个飞鹰板块无非就是两种投资逻辑啊，在这两种投资逻辑之间呢，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的啊。首先第一种投资逻辑啊，就是市场不好指数不好的时候啊，会有一部分资金去选择飞鹰板块，那这种投资决定呢，更多的是伴随着对于低估值资产的偏好啊，低估值资产的偏好。那么我们讲的这种情景之下，可能飞鹰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因为一方面呢，我去选择低估值的资产，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市场不好啊，成交量萎缩，那么市场交投活跃度降低，无论是券商还是保险的话啊，那么在这种情景之下啊，天然两种逻辑就是打架的啊，我们讲，所以说这种情景之下，我们觉得飞银啊，只有配置价值很难，或者说防御价值吧，很难具有这个进攻价值，更多的会以这个更多的会以这个相对收益的啊形式去体现啊，这是我们讲第一种情景。第二种情景，我们讲就是飞鹰逻辑比较顺畅的时候，就是指数啊往上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市场交投活跃度的提升啊，这种情景之下呢，我们觉得啊飞鹰的这种这个进攻价值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吧。那么这种进攻呢，我们觉得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吧。第一种就是指数冲重要关口的时候，比如说昨天我提到的啊这个4000点啊的问题，那么上4000啊最好的情景就是成交量能够有效的放大，然后呢这个飞鹰作为权重板块啊去注册一把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况。还有一种情景呢，就是这个指数处于主升的时候，那么在一段主升的过程中呢，通常啊就是在成交量最后剧烈放大的时候啊，飞鹰板块会这个快速的从相对收益上赶齐，然后体现出自己的绝对收益啊。所以说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啊，我们觉得当下就核心还是观察这个，说回到成交量这边啊，那么这个如果当下作为防御的选择的话，我们觉得飞鹰依然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板块去布局啊。那么如果是短期进攻的话啊，目前至少要等到看到成交量啊有效的变化，有效的放大啊，才这个飞鹰这边才能具备更好的进攻的价值啊。那么第四点最后一点啊，就是关于个股的推荐。那么 A 股这边啊，当下我们认为这个保险啊，当下是优于券商的啊，保险当下是优于券商的。那主要呢，还是在看这个二季度对，包括未来对于三季度这边吧，业绩的边际展望啊，我们觉得还是这个保险是优于券商的，这是这个大的方向。那么保险这边呢，依然按照权益的弹性吧，我们去进行一个排序。啊，最近的次序呢是这个国寿、新华，然后呢太保和平安。啊，券商这边呢，我们觉得核心就是两条线吧，一条就是财富管理这个大的逻辑之下，啊，那么一些互联网型的券商可能会更占优。第二条逻辑呢，就是现在整个科技趋势大的背景之下，科创跟投啊，那么这个带来增厚的投资收益啊，这样的一条。逻辑啊，那么一些头部的券商和这个投行业务具有显著优势的券商啊，比如说这个国泰海通啊，包括这个中金公司啊，是我们还有这个华泰证券啊，当下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几个标的啊。好，以上主持人。
好，感谢胡总。那我们询问一下，我们短期的这个简单的市场这个大格局，我们后续也会十月份包括8月下旬这个Tornado 的这个资金后续处理机会，包括对于中美元首访问的这样的一个后续的跟踪吧。那我本期的这个主要这个是不到格局。